日本自民党总裁候选人前外务大臣岸田文雄在9月13日上午在国会举行的记者会上宣称，如果出任首相，将会在内阁新设处理人权问题的首相辅助官。任何时事通讯报道，岸田文雄指出，中国的威权主义正在蔓延，围绕台湾稳定与香港、新疆的人权的相关的问题，日本将维护民主主义、法制、人权等普世价值。东京大学大学院国际社会科学教授阿古智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日本政界人士近年来是日益关注国内对中国的舆论变化，重要的执政党总裁选举当然是候选人表态的重头戏。
もともと中国で広がって世界にさらに広がってしまったということがあるし、あと最近線路外交って言われますけれども、
阿古智子说冠状病毒的起源、香港、新疆的人权被镇压迫害、战狼外交等作为已经使到中国形象是一再恶化，与中国友好的政策并不受民众支持。对支持政界的产业界来讲，思考企业与人权之间的关联性的这种倾向都是逐渐普及，消费者和投资者评估企业对人权的重视度的眼光亦都越来越敏锐，对于歧视外国人的行为，社会上的批判声浪越来越高，而且随着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举办，大幅提升日本人对残疾人士等少数族群的重视，亦就是对人权议题的重视大幅提升，自然对于中国的人权问题采取越发严厉批判的态度。阿古智子说，民主国家当中的政界人士需要民众支持，社会对中国践踏人权的恶行的反感一定会左右参选人的政见。日本社会对中国的反感是让外交政策相对温和的岸田转向更加鹰派立场的原因。日本东洋学院大学现代经营学部教授英田纯认为，岸田文雄这次的发言与他所属的派系的属性是有密切的关系。他对美国之音说，其实岸田文雄最近发表的外交政策反映出他的派系成员以及与派系关系密切者的意见，并非岸田一个人的想法。以他观察，岸田提出新设一名负责人权事务的首相辅助官，这个想法很可能跟他派系当中的一名成员前防卫大臣中谷元的意见有关。中谷元是国际组织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日方代表，当中国开始削弱香港自由的时候，这个主要由西方国家议员组成的联盟适时地表达了忧虑，这个应该是岸田的对中政策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英田纯教授指出，岸田文雄和中谷元同属于称为宏池会的政治派系，虽然以往与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最大派系清和会是不同的路线，但是正是宏池会这种的稳健夹派较能够接受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他认为很可能是中国近年来对于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压制刺激了宏池会在价值观倾向的复苏与思考，才会转向对中国专制政权强硬的态度。英田纯教授说，日本政界与社会对中国的态度变得相当强硬，可能部分是源自于2010年开始发生的反日示威活动有关，自此之后让日本的执政者是逐渐了解价值观所反映的作为的差异。他说2007年第一次上任的前首相安倍晋三选择了中国是首次的访问国，但是2012年重新掌权之后，他对中国就显得非常谨慎，由他提出的亚洲民主安全之传可见一斑。到现在为止，自由开放的印太亦都是这个防卫概念的延续。在先进国家当中，日本是受到中国专制强权威胁最前线的国家，其次是美国，跟住先至系西欧国家，所以并唔系日本对中态度最近先至开始变化，其实以前都系唔好，只系而家欧美国家渐渐理解中国嘅专制强权背后嘅价值观。英田纯教授认为，喺各国嘅人民当中，日本人对中国嘅评价最严格，过去十年嘅对中政策已经反映咗呢个事实。就对中关系嚟讲，日本过去十年嘅价值观同埋政策系一致嘅，只系因为情势嘅紧张程度有执行上嘅程度差异。英田纯教授话，自从明治时代以嚟，日本经历咗迈向西欧同埋迈向亚洲嘅两次嘅浪潮。日本外交嘅主流系西化潮流，从二战前后几年嘅吉田茂政权开始，呢个亦都已经成为一种嘅趋势。 不過日本輿論當中亦都有亞洲化的趨勢，以一種與政府主流趨勢保持相反的方式持續發展下去。他說維護人權的理念畢竟是西化思維的典範，因此只要強調這一點，日本對中國的態度只是嚴厲的。40年來，日本的對中政策體現了暫時各自人權、經濟利益優先的邏輯，他不確定未來這樣的路線是否行得通。在他看來，這種邏輯延續下去的空間似乎越來越小。日本已經是國際社會當中的重要成員，因此日本的對中關係不能夠獨立觀察，而應該發展為與美國和西歐國家協調的角色。10年來對中國專制政權所造成的威脅，由客觀防衛發展至人權等的價值觀的批評都是很自然。英田純教授說，特別是2012年代以來，日本的外交政策路線定位於實現自由開放的印太的大框架。他說這個概念尋求的是西方世界國家的聯盟，即是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西歐等適用此概念的國家的組織，具體政策是形成一個具有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的共同價值觀的國家的聯盟。組成目的並非要圍堵中國，而只是將中國視為一個價值觀不同的國家。英田純教授表示，價值觀的差異可以很容易地從日本與歐美的對中與對台態度差異看出來。他指出，每當日本有支持台灣提升國際地位的表現，歐美國家就紛紛正面響應，這個反映了台灣已經被納入所謂的西方世界國家。從各種國際政治的指標來看，中國和台灣在自由度的表現上完全是兩個不同的狀況，因此日本特別擔心台灣的自由民主被中國威脅的時候，日本是下一個受害者。日本目前的外交政策總體上反映了這種的氣氛。有關應對中國人權問題的實際的成果，亞古智子教授認為，目前日本的情形是強差人意。他說，日本成立了針對中國在香港、新疆等地侵犯人權問題的超黨派議員聯盟，與岸田同派系的前防衛大臣中谷元是領導者之一，但是效果不彰。
もちろん中国の脅威というか、まあ、その台頭する中国を前にですね、危機感を持っている。
他說這個聯盟的目標是通過日本版的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來到對海外侵犯人權行為進行制裁。另外，國會關於人權問題的決議首當其衝指向中國，但是國會的決議並沒有取得成果，因為日本還在考慮與中國的經濟交流，造成目前日本在涉中人權問題上的反應大幅落後於國際。美國在2016年通過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授權美國政府對外國違反人權和顯著腐敗人士實施例如禁止入境、凍結並且禁止官員在美國的財產交易等制裁措施，隨後包括加拿大、法國、瑞典、歐盟等27國亦都是陸續制定了類似的法案。對於侵害人權者建構起全球制裁的機制，是在1948年12月10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世界人權宣言之後，落實世界人權保障最有效的方式。亞古智子教授認為，其實從經濟安全的角度來看，防止技術外流和控制出口非常重要，但日本各級政府機構之間的連結與合作並不理想，到現在未有規劃出具體的政策。他說，在世界局勢越發緊張的情況下，日本亦都應該是具體思考政治庇護和接受難民的問題，並且作出國際的貢獻。但是現實是，日本政府的難民政策非常保守，所以一直未能夠講述他們的立場。他指出，雖然政界已經充分意識到中國人權議題的重要性，亦都有很多相關的發言，但是實際達成的效益實在是很有限，因為日本社會一向講究維持穩定，所以很難因此反映到選票上面，是造成政治家的說辭與是行動是有所落差的原因。
海外での人権侵害に関して、まあ、調査をしたり、あるいは制裁を科したりできる。
亞古智子教授說，可以肯定的是，面對中國崛起，具有危機感的人越來越多，很多人在各種平台上討論與呼籲日本應該拿出適合日本國情的獨特的政策，對於人權議題的政策就是很重要的一環。隨著日本人口不可避免地是日益減少，在國際社會當中的相對經濟勢力一定會減弱，現在是認真考慮日本應該是針對哪幾個領域集中資源發揮優勢的時候了。應對中國人權問題這個彰顯共同價值觀的領域，應該盡快規劃與落實，讓人權相關的職位或者組織是超越象徵意義，有些實際的作為。 他表示，随着美中冲突越演越烈，日本的立场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日美安全是民主国家应对中国威胁的重要的关键。在考虑民主的理想形式的时候，日本需要确定自己在中国人权问题上扮演的角色与目的，再制定政策并且落实执行。美国之音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